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一周国际经济趋势，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Hello， 学文早。
恭喜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可以看到学文为大家所准备的这一些相关文章的一些相关图片。好，这一期的《经济学人》的 Cover Story 呢？哇，这一回《经济学人》不办乌鸦了，
对，
他办喜鹊了呢。
没错，而且是很大一只喜鹊啊！那大家知道，其实《经济学人》有的时候啊，会在某一本杂志里面以一个国家、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进行特别的报道。那这一本这一期哦就是这样，这一次哦他用了十篇文章在谈就业市场啊，疫情过后的就业市场。所以大家在封面设计上会看到很有趣哦，他其实画的是一个类似大型的游乐场，然后上面有很多的旋转飞天椅。然后这个坐在旋转飞天椅上面的哦，有各种不同的就业者。你会仔细看的话，有医生啦、工人啦，甚至送快递的快递员，还有远程工作者。那比较特别的是哦，我不知道凤馨有没有看到，他们都面带笑容啊，就是很快乐的样子。那上面有两排白色的字体，大致写的是 Riding High。Riding High 可以翻译成意气风发啦、得意洋洋。那小字写的则是哦，一个针对职场未来的特别报道。那这一次的十篇文章里面有八篇哦，是在38页之后的这个特别报道。我待会会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每个特别报道的 topic。然后我们今天要细谈的是序论第一篇第七页哦，然后谈的那个主题要内容是呢，在富裕世界中独领风骚的资本主义正在让位给一个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哦。那38页的八篇特别报道呢，其实它主要引述的哦。是啊，经济学很有名的一个专门写经济的一个特派员，叫 William Collins 啊。然后呢，这个特别报道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啊。那其中第一篇呢，他写的是职场世界的一个光明未来。然后这个所谓的经济学的特别特派员啊 ，Colin Williams 认为，劳动者正经历了艰难的一年之后，他们的光明是未来的。第二篇的主标题写的是 The Shock 啊，这个震撼。那它的内容主要是告诉大家，劳动市场在应对疫情上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而且它已经开始在改变了。第三篇写的是啊，重要的人们，它主要说这次疫情还是有失败者，主要就是相对比较贫穷，还有没有失能的、没有能力失能的一些疾病的罹病者啊。第四篇写的是特别居家工作者。就说这个所谓的在家工作的崛起，那这种他把它取名叫做混合工作环境的工作者，那对于 manager 啊，就是各个企业的管理者来说，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啊。第五篇写的是自动化，就是机器人对工作的威胁。经济学人认为，其实是我们过度害怕了，因为其实从过去一年的疫情期间看到工业互联网的这个替代，其实没有想象的这么快啊。第六篇写的是政府政策，就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应该有什么样的 mindset 的改变。经济学人认为，决策者正在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来管理劳动市场，大致来说会变得更好。第七篇写的是丹麦啊，他用的一个名词叫做叫弹性安全，他在说丹麦政府怎么跟劳工和工会站在一起，来让大家的这个所谓生活的满足感越来越好。最后一篇谈的当然就是 future， 我们怎么去反思。然后经济学人认为，悲观者对劳动市场的想法过于夸大，劳动力市场即使在 COVID-19 之后也会快速的蓬勃发展，重新反弹回来。那我们来看一看那另外它有38，除了还有46页的国际板块有在写就是在家工作的这种网上生活的 philosophy 哲学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封面故事的文章。文章一开始他说，在过去40年，最深入人心的场景就是资本拥有者的美好和劳动者的悲苦岁月。富裕国家的工作者饱受了贸易的竞争、不断进化的科技变革、工资的不平等以及经济衰退后缓慢的复苏之路投资者和企业则在不断扩展全球市场、越来越开放的金融市场，还有低廉的企业税负间，我们发现他们赚的钱越来越多。甚至在 COVID-19 爆发之前，破碎的劳动力市场景象其实也是被误解的。今天 随着经济逐渐从疫情中脱困出来，一个资本市场对劳动力的驾驭时代发生了逆转，它会来得比我们想象的速度还要快。从劳动力市场的苦难中去预测，光这么一年时间就创造出了一个美好世界，似乎为时过早。但美国的情况正在告诉我们，随着病毒的消退，就业机会可以很快的回来。在2020年的春天，美国的失业率还是接近15%，但过了一年后的今天只有6%。这包括了美国有史以来就业情况最好的10个月中的5个。大家对轻易找到工作的认识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发生后10年恢复时间才达到一个水平。甚至在正遭受第三波感染的欧洲，随着经济体越来越能够适应病毒控制的措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也超过了预期。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政治和科技两个领域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首先是政治环境哦，对劳动者来说，这个政治环境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友好的一刻。一个产生变化的早期迹象就是最低工资的飙升。相对于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国家中的人口加权计算，平均工资已经增长了1/4以上。现在的政府和机构正在想方设法讨好自己国家的劳动者。美国 Joe Biden 希望利用基础设施计划来拉拢工会组织并拉升工资。中央银行开始担心就业已经不再是通货膨胀。4月1号，那个曾经因为紧缩政策而声名狼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开表态，支持对全球富人和企业提出最低税负的想法。华尔街的 JP Morgan 的老板 Jamie Dimon 在本周致股东的邮件中呼吁大家一起提高工资，可是他这次呼吁的不是 CEO 的工资，而是员工的工资。劳动力市场的第二个转变就是科技。在疫情期间对劳动力市场困境抱持长期悲观的人想法更坚定，他们认为机器人会大量取代工作，不需要坐班的工作正被取代朝九晚五的工作，甚至那些紧盯电子邮件和电脑萤幕的白领人士心中也知道他们的办公室工作其实毫无意义。但正如经济学人特别报道告诉我们的，所有这些想法从来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支持，而且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情况也是截然不同。2019年，将近2/3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安全感感到满意，而1999年的时候，只有大概50%的人表示满意。跟2000年代中期相比，德国工人现在感到不安全感的比例更低。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例如日本，呈现出来的失业率最低。由于数位化程度的提高，对工作的长期待在今年变得更好了。远程工作正在缓解繁荣城市中昂贵的居住瓶颈。在家工作人群有报告说，他们的幸福感和生产力更高。到了2020年底，美国企业实际上在电脑的支出比一年前增加了25%。甚至像经济学家 Robert Golden 这样悲观主义者也期望，这种科技投资的爆发会带来更快的生产力增长，这意味着更高的工资。进入一个劳动者的黄金时代，真的值得我们高兴。用工资的中位数，中间的中啊，而不是利润或股价来判断经济发展是正确的。像2019年时的大多数富裕国家一样，就业热潮可以通过激励员工的再培训、良好的待遇以及减少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政府可以帮助界定这些收益的拓展度，他们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提高生产力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透过监管和保护来进行分配。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一个灵活的服务时代重新定义劳动者的权利。零工经济的规模和新颖性常常被夸大了，在 Uber 和 DoorDash 出现之前就其实已经有了计程车还有送餐的服务，但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服务业的工作特别是护理工作会需求激增。认为这样的工作不能被满足的势力想法，或直觉认为应该对实验性质的工作进行调整的想法都不再存在。相反的，政府应该推动就业法规的现代化，提供一个通用的安全网，并确保经济能够持续强劲。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劳动者将有信心和拥有议价能力，去让自己尝试新的工作形态和进行谈判。生产力也可以通过机会的扩大取得来加以释放。许多富裕国家的劳动市场被区分为高技能和低技能， 每个人应该都被容忍有机会尝试去从事看看。各国政府有责任确保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并有足够的再培训机会。他们应该拆除诸如不必要的职业许可之类的进入壁垒，例如不允许法律和医学专业去造桥。透过数位化和跨专业的模型，很多事情会变得更容易。但是借由提高生产力来帮助工人，绝不能与保护工人的尝试混淆。选择和拜登一样，把供应链拉回美国，将抑制竞争并降低生活水准。开征过多的企业税将降低企业再投资的动力。对中央银行来说，放弃他对通货膨胀的信誉是一个灾难，只是问问那些在1980年代被高昂物价压得抬不起头的劳动者就知道了。文章最后一段提到，人们总是对过去的工作充满怀念，对工作的现状感到心烦气躁，并且对未来的变化感到恐惧。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职场生活已经获得改善，而今天的繁荣和过去曾经有过的一样充满光明，是时候趁势而起了。
难得，
很正面，
非常非常非常正面
啊！
他点出了几个讯息哦，讯号，应该讲说讯号哈、哦，让我刚刚在不断的反思一件事情啊，就我们过去这几年，大概我们在讨论的议题，我们觉得人类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困境其实是贫富差距扩大。
嗯，
而过去这一年的疫情，事实上也让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啊。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或者是有钱国家跟穷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啊，那么这种问题。我觉得它似乎发展到了一个可能的转折点，就是刚刚经济学人他所点出来的。第一个是在环境上面，对于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平均工资、提高中位数的工资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政策重点了。就贫富差距过大，以至于那现在都要面对嘛，那开始采取了这些做法。当然现在的做法说要改变贫富差距，我觉得都言之过早，但它也许会是一个转折点开始的可能性。我觉得这点其实我们可以去密切的观察它了。
对，其实凤馨讲的对哦，其实人哦要改变或者一个国家要改变都很难。我觉得 COVID-19 经济学人的论点是，他认为这一个突如其来的疫情突然让很多的政府明白很多事他必须加快做了。我们之前经济学院也提醒过，我们会变成一个大政府时代嘛？
没错，
所以
我们稍微对不起，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马上结束。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刚刚的 Cover Story 难得经济学人报当喜鹊哈。接下来的这一篇是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啊，学文特别挑这一篇，是你觉得他的这篇社论有可能会变成全球可能会共同的一件事情吗？
对，我不知道凤馨有没有注意啊，就是全球的财经界或金融市场啊，前阵子最担心的是通货膨胀。
对
啊，然后我们也看到美国一直在撒钱，除了1.9兆的纾困之外，后面又有一个2.25兆的所谓基础建设计划。可是现在另外一个阴影就是加税。
嗯
啊，所以呢，这一篇文章是《伦敦金融时报》特别针对全世界很多的政府最近的一些加税的思维提出一些看法。好，他这个全球社论的大标题就写得非常直白，他直接是说，他用了一个字叫 one off， 一次性的。他说一个一次性的征税其实没办法解决各国的赤字麻烦，而这一次团结税啊，这个字叫 solidarity 啊，这个字是团结的意思啊。团结税的争论呢，伦敦金融时报认为是基于政治的考量，而不是经济的考虑啊。那 solidarity tax 哦，这个其实在财经的 term 上面哦，它是一种叫做团结税，通常是由政府公开宣布要征收，是为了帮助大家在一个特殊的事件跟目标的时候倡议提供资金，去帮助国家走过难处哦，这种叫 solidarity tax 哦。那文章一开始他说，这是连续第二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还有世界银行 World Bank 的每年春季会议没有在华盛顿举行，而是在网上举行。不过我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视频会议的疲劳并没有让本次会议的有趣想法减少，尤其是有关如何加税，通过提高对高收入者还有企业从疫情中获利的征税来减少政府债务的负担的建议的讨论最踊跃。这些建议充满了政治上的精明算计， 很经济上的没有必要啊。所以伦敦金融时报讲得非常直白，首先真的没有必要，这次疫情的赢家就是那些富裕国家，他们在应对疫情期间的筹集资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长期的发债和极低的利率意味着迫在眉梢的财政危机几乎不会发生，也没有需要救急现金到位的必要性，就算有试图通过提高税收也可能会拖垮经济的复苏，复苏既需要依靠富裕家庭的支出，也需要那些在封锁期间利用它的利润进行投资跟扩张的获利企业，整个会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一次性的付款就能解决掉一个需要大家团结互助的困境。尽管富裕国家现在借贷没有问题，但确实他们正面临着结构性的挑战，这需要新的政府的资金来源，这些问题甚至包含着疫情爆发之前的各种老问题，还包括因为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的问题，例如我们知道的支付老龄人口的养老金、医疗和社会护理的支出，通过不断增加的债务来为这些长期承诺提供资金，与临时借款以支付立即的疫情对应其实大不相同。不过这些提议是一个充满算计却没有明白说出背后含义的方案，就像诺贝尔获奖者 Milton Friedman 曾经讽刺的一个说法，作为一项政府临时性的计划，从来没有什么是永久性的，当危机慢慢消退，这个团结精神会很快消失，就算没有危机，提醒人们自己的脆弱性和需要的彼此依赖，政府也必须说服人们为什么他们必须为别人做出更大的贡献。提高税收非常困难，以疫情或战争的集体经验作为佐证，可以使它更容易被我们接受，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财务事务主管叫 Visitor Gasper 本周发表的，我为什么要对疫情期间赚取了超额利润的企业征收课税一样，这个措施的象征影响非常重要，这个象征意义可以帮助政府提高更好的长期和广泛的基础税收，更有助于让公共财政处于一个可持续的良好基础上。 Friedman 正确的说出，历史上充斥着各式各类暂时的措施，但这些措施最后变成一直存在。资助政府的许多创新都是为了应对短期的危机，英国的所得税最初是作为资助拿破仑战争的一个手段而产生的，最后却因为废除玉米法后失去了关税和消费税，被重新调整永远采用。俾斯麦时代的香槟税本来是为了资助德国舰队的建设，但到现在在现代的德国还在征收。文章最后一段提到，尽管如此，诚实永远是最好的政策，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需要团结时刻，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治机会，都应该把它用于解决长期的国家结构性的问题。美国的新政府尝试解开在国际上被企业用来避税的降税困境是一个好的开始，各国政府应该寻求可以更持久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其他税收和资金减少的挑战，而且摒弃采取一个对某些企业暴力收入一次性的简单快速打击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所以他同意企业税的全球最低税负制，但不同意一次性的税收的征收，团结税。
对，
好。但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全球性的把企业税的最低税负制推出来的可能性其实看起来是越来越高的。
非常高哦。
这个是现在全世界在投资
共识，现在真的是共识，
是政府共识哦，是企业界抓了一蛋哦。
不过有些国家应该不会跟啦，
我们就看，我觉得很难讲这些国家到最后会不会被制裁。因为他们一定要防止，因为美国这一次像加的税的过程当中，他一定要防止企业外移啊，他要防止企业外移，唯一的方法就是全世界的税最低也都是如此，然后你移到任何国家都一样，那如果有任何国家还是采取低税率的话，我认为美国会制裁。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趋势了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经济学人这一篇，你特别要谈的是房地产价格，
也是正面
正面，
而且我觉得跟那十篇是有连结性的那这一次经济学用了四篇文章谈全球的 housing price 就是房地产价格。
对不起，我在这一篇之前我先问一下， 经济学人换总编辑了吗？好，对不起，请继续。
没有，其实我觉得啊，应该是说，因为经济学人过去都是以数据或者是公布的一些为看啊，我觉得他自己可能都对这个疫情恢复的一些数据有意外了，他还是按数据说话了。我觉得啦，他这次有四篇文章啊，在谈这个议题，分别是序论第四篇、美国板块最后一篇，还有财经板块跟 Graphic Details。在序论第四篇这一页，它的大标题写的是房地产价格，那标题写的非常直白哦，叫 Don't stop me now， 不要现在阻止我，房价正在走向飙升，决策者必须保持镇静跟清醒啊。那在美国板块呢，它写的是在美国的 Rocky Mountain， 就是洛基山附近的一些边缘城市房价涨得更凶。那财经板块写的是全球房地产市场的补充啊。那另外 Graph Detail 第73页呢，它是用数据啊告诉我们全球16个国家，它比较完之后，它觉得其实房地产不会一直热，慢慢会降温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封面啊序论的这篇文章内容。文章一开始它说，一个现在最让富裕世界有志一同的热情就是房地产。在过去一年，数十亿人因为疫情被困在家中，随着隔离限制的放松，房地产价格开始飙升。在美国到一月底为止，过去一年的房地产价格上升了11%，这已经是过去15年来涨幅最快的一年。在纽西兰，房地产价格上涨了22%。在经济学人追踪的25个国家里面，我们发现最近12个月内真实房价已经平均上涨了5%，这是过去10年间最快的速度。就像其他资产的价格一样，房地产价格也受到了低利率和财政刺激措施的提振。疫情让富裕国家的储蓄率提高了一半以上，加上利率很低，让借贷变得异常便宜。许多家庭单位都感觉到了自己满手的闲置资金。另外 COVID-19 导致了需求从大城市移转到那些人口比较稀少的城市，通勤变得不再是人们每天最大的障碍跟期待，这进一步导致了郊区房价的上涨速度快于都会区房价的上涨，这是一个扭转长达10年趋势的新现象。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在2007年到2009年期间被金融危机搞得晕头转向，但也意识到了公众对昂贵住房的不满，他们开始担心已经过热的现在这个房地产现象。在纽西兰，财政部长已经公开要求中央银行要在他的货币政策里面注意有关住房的影响。从哥本哈根到加拿大的渥太华的中央银行行长对住房的通货膨胀的步伐也表示了担忧。近年来，许多市政府已经实施了租金的控制措施，以应对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西班牙会在国家层面上跟进，随着人们的注意力从控制病毒转向了疫情过后的世界，被迫介入干预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富裕国家的决策者应该勇于抵御这个压力。原因之一就是房地产价格并没有高到威胁金融的稳定。尽管某些人渴望购买新的房产，但富裕国家的总体家庭借贷仍在可控的范围。与15年前相比，如今的银行资产负债表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如果美国的房价下跌1/4，它的最大33家银行仍比2007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时多达了50%的资本准备。无论是银行间还是美国抵押贷款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的非银行贷款方面，也没有太多的证据表明放贷标准有所下滑。承保标准仍然非常严格，放款人仍然倾向于放款给那些拥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借款人。在英国，高债务收入比率在新放贷中仍然比中央银行规定的限额低了约1/3之多。经济学人建议啊，不要干预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房地产市场仍然因为封锁隔离的影响而存在扭曲。在过去一年的价格上涨搭配的是交易数量的相对减少，因为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其实是下降的，原因就是现在的疫情很难吸引潜在买家可以登门入室观看房子的真实状况。在英国，去年只有3.6%的房屋换手，而2006年的比例是6.5%。价格上涨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因为供给量很少，债务偿还期限的延缓也让那些辛苦偿还抵押贷款的人推迟了一些房地产的出售。经济学人自己的模型表明，供应的增加 会有助于房地产价格的降温，在美国和英国的新建工程开工比率的增加也将对房地产供给有所帮助。如果需求最终确实永久移转到了人口比较少的区域，那么房屋建造的速度甚至会加快，远离那些繁复的法规和有限空间的美国沿海城市，建造新物业会变得更加容易。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所以他的结论我们最后来听，他是不要干预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学文，刚经济学人这一篇的房地产价格，所以经济学人是认为现在房地产价格虽然有上涨，但是政府不需要干预。
对，文章最后他说，那个政府呢，与其对租金的控制还有其他这些繁复的法规感到满意，其实真正政府应该在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结构上的问题投入更多的精力。
最重要提供的是供需。
对，他后面有说哈。然后最重要的是呢，例如逐步取消房屋所有权的税收减免，抵押贷款利息扣除额其实是一种向富人提供的意外之财，那不会增加更多的人拥有房产。尽管最近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在未来十年，美国的税收优惠仍将使美国财政部损失高达6500亿美元。文章最后一段提到，各国政府应该放宽各种正在规划的房地产控制的规则，而该以透过提供更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来支持新的房地产发展。疫情期间房地产市场的强势让人们对曾经的厄运和悲观情绪多了一种困惑，即便如此，供需法则仍然表明，如果更多的房屋被建造，其实住房价格会降低。
好，这个是经济学人的看法哦。然后他这里面可能就没有考虑到买屋者，当然那是很长期，他说你供给增加的话，房地产价格其实就等于是被压抑住了，所以你更好的一些政策的行政上面的松绑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个供给增加的。但我想各国政府其实都有很大的压抑，因为年轻人买不起房子这件事情，它会形成一个极大的政治压力。
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过去资本主义被诟病还有贫富差距，就是因为政商的关系太过复杂。
对，
我觉得这一次疫情发生，政府其实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机会去做该做的事。然后里面呢，我们刚才说特别报道为什么提到丹麦，丹麦其实非常注重政府是跟工会还有劳工站在一起的。那这个情况会变成丹麦不是特异，我觉得全世界各国都会有这个倾向。
好，可以请好好学的地方。这次经济学人跟中国大陆有关的内容有四篇。
那我想我们先挑的是财经板块第七篇第60页哦。这篇是写中国的股票市场的一些微妙变化。
太好了。
对，它的标题直接是 A New Tech 一个新定位。补充标题写的是，当中国市场展开修正，监管机构却也正在尝试减少干预。目前为止，中国的证监会已经避免了过度干预，所以这又是一个跟全世界不一样的做法。文章一开始他说，中国的证券最高监管工作一直都充满风险，它的命运会跟股市的变幻莫测息息相关。股市崩溃意味着它的负责人会被解职，甚至更糟。在2015年的股市投机丑闻的时期，当时的证监会主委萧刚被解了职，并成为当时投资者轻视的一个对象。接着刘士余接手后，中国在2018年成了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他后来面临了腐败的指控。随着今年2月底和3月初中国的沪深300蓝筹股指数的下跌 14%，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新的继任者易会满。从2019年1月他接任以来，中国的股价其实稳定上涨，曾经被称为健康的牛市。他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一直到今年的2月初，沪深300已经上涨了 90% 以上，并在2月10号达到了14年以来的新高。2月22号开启的意外调整是这么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回调，这重新引发了对和2007年及2015年类似崩溃的担忧。中国最大的几只蓝筹股票，例如贵州茅台，就下跌了 25%。 在繁荣跟溃败之间寻求平衡，对北京的技术官僚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中国股市基本上是由散户所主导的， 他们对政治动态上的风吹草动高度敏感。当保证金要求未得到满足，而且抵押品被清算时，他们会作为经纪人的抵押品拿来断头，常常会导致中国股价大幅下跌。肖先生曾经无视增长的杠杆，并不断吹嘘繁荣。当股市崩跌于2015年6月刚刚开始时，他甚至表示反弹很快会来。相反的，沪深300在短短几个月累计下跌了40%。刘先生的情况好不到哪里去。2017年，他对市场操纵者发起了攻击，他把他们称为巨型的鳄鱼。打击的动作以及表现不佳的经济情绪，进一步削弱了风险的偏好。易先生面临的是更复杂的这一次的修正，这一次基本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随着中国从疫情中的迅速反弹，中国市场在2020年吸收了数百亿美元的外国资金，而其他国家则继续遭受着疫情的重创。巴黎的 BNP 银行就说，随着美国疫情的推出有所增加，以及其他市场的经济前景一片光明，已经出现越来越少的外国资金把中国作为唯一的避风港。第二个，随着复苏，中国的中央银行正在收紧中国的货币政策，跟全球不一样，这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这进一步从市场上抽出了资金，并抑制了市场的投资人气。第三个，对中国科技公司的镇压也损害了中国科创板上交易的企业市值。研究机构 Endo Economics 就说，这次的动荡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发现有中国交易所或股市监管机构进行干预。这和以往中国面对危机的作风截然不同。随着三月下旬的市场逐渐稳定，中国媒体开始援引易会满先生的话说，只要股市杠杆不过度，政府根本就不用太担心。正如官方媒体所解释的那样，易会满的哲学是不干涉和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中国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就说，监管机构这次在处理股市问题上显示出了一个轻松自在的面对态度，他们显然从2015年学到了很多的经验跟教训。文章最后一段提到，易会满能不能把政府干预排除在市场之外，我们还要观察。中国常常在重要的纪念日期期间对市场波动特别敏感，一支由强大的国家队组成的股市的干预团队通常会在特定日期和市场崩溃时支撑股价。股市在三月初下跌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它暴跌了，一直暴跌到活动结束。许多人猜测当时有政府力量介入缓解了跌势，但是这存在争议。今年七月一号是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不管经济的前景如何，很少投资者会期望在纪念日的前几周中国股市会下跌。
嗯，所以他觉得中国大陆从2015年那一次的大跌学到了很重要的教训。
嗯，
而过去呢，其实股市的涨跌似乎是他们政绩的非常重要的指标，但这一次他们要预防的不再是股市的跌或涨，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变成了避免过度的杠杆，而使得它的风险增加。
我的解读不是这样啊，我觉得整篇文章的重点在告诉我们，这一次中国的证监会的技术官僚，他在应对股市下跌跟前几年截然不同。
对，
他用了一个字叫轻松自在。
对，
而且还有学到教训。我其实之前一直在节目中提到，虽然疫情还在肆虐，全世界都不要轻忽中国在资本市场的改革，那这一块是他最后一块没有开放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一块，我们曾经说过他有两个动作，第一个是让机构投资者的比率增加，
现在也是，
对，第二个让基本面慢慢主导。我觉得他对于这一块似乎越来越胸有成竹，也就是说呢，他在产业跟经济政策的发展，我觉得是越来越有 confidence 的。
嗯，所以经济学人怀疑说，在这重要的这个纪念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拉抬股市这件事情，它其实不一定会出现哦。
他后面那个是小讽刺啦，他就是前面讲完之后，最后跟你说，哎，我们还要看看哦，如果连一百周年，他还是让基本面来主导，哎，那这个国家不一样，他的 key 是这样。
对，但你想看他在那个人大跟这个就是他的两会的期间呢，他都没有拉抬啊，那时候还在收资金哎，
所以是不一样了。
对，其实确实是不一样的，不过比较健康。
对，
希望他更健康就是了。
Yeah.
好，那其他的三篇我们大致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对，他另外呢，其实在中国板块第一篇谈的是留守儿童，我想这个其实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问题。然后经济学认为全中国有高达3100万的儿童到现在还是因为父母这个叫打工离开家里而不在身边、嗯、那这个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他是用一种新闻报道的方式在告诉我们一些实际的状况、嗯、那另外呢，在中国板块第二篇他谈的是、哦、过去这个世界很多的价值观和很多的规则都是按照白人的思维在运作的，而这个情况其实越来越凸显它很多不一样的问题啊。
嗯，
那当然另外在商业板块还有一篇，它主要在谈就是该文章中有提到对科技业，就中国的科技业其实最近日子真的很难过，可是我觉得这是全世界现象啦。其实凤青刚才从前面文章也看到，加税其实主要对象就是这些富可敌国的科技企业，
就是会赚钱的这些科技公司、yeah. 嗯、好，所以呢这几篇当然有一些是现象面，我觉得真的是要去面对留守儿童的问题，不过经济学人也开始去思考白人思维可能在很多的世界的各个角落不见得适用，那他当然在中国这一部分特别去谈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也是未来很大的冲击的重心点，其实也是中美冲突的重心点啊。
嗯，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带来这几篇文章，然后提供给大家参考。这里面呢，经济学人居然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喜鹊的角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不过，全世界企业税的问题，这是未来要去面对的。我们要非常谢谢学文。